刘子辉，字彦冲，是追赠太师刘格的第二个儿子。因父亲恩应受任乘务郎，被征召为真定府幕僚属官。刘格在靖康之难中殉国，子辉悲痛愤恨，几乎无法生存，守墓三年。扶桑期满后，担任新化军通判。盗贼杨晴侵犯福建境内，子辉与郡将张当世谋划防备抵御，如同素来熟悉军务者，贼人不敢侵犯。事情上报后，诏令命他继续任职。子辉起初因守丧导致身体瘦弱多病，至此因不堪立职责难，辞官返回武夷山，不出山共17年。期间常到父亲墓前瞻望徘徊，流泪呜咽，有时整日才返回。妻子死后不再娶妻，侍奉继母吕氏和兄长刘子宇极尽孝友。刘子宇的儿子刘拱自幼聪明好学，子辉教导他不懈怠，刘拱最终有所成就。他与吉西湖县白水刘勉之交情深厚，每次见面讲学之外没有其他闲话。他所交往的其他朋友都是天下知名之士，但期望能担负重任行至远方的人只有心安朱熹一人。当初朱熹父亲朱松临终时将朱熹托付给子辉，等到朱熹请教时，子辉用《易经》中不远赴三字告诫他，让他铭记终身。朱熹后来终于成为儒学宗师。子辉年少时喜爱佛家学说，归来后读《易经》便豁然有悟。他认为学易应当先学复卦，因此以此告诫朱熹。一天感染小病，便拜谒家庙，哭着辞别母亲与亲朋诀别，将家事托付给刘拱，指定葬地，安置亲戚中孤弱无业者、殉道学者、修身求道数百言。两天后去世，享年47岁。学者称他为平山先生。刘拱另有传记。吕祖谦，字伯公，是尚书又称吕好问的孙子。从他祖父开始定居婺州。祖谦的学问源自家庭，有中原文献的传承。长大后随林之奇、汪英臣、胡宪郊游，后又与张氏、朱熹为友，讲论探究更加精深。起初因恩应补官入仕，后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调任南外宗教。遭遇母丧，居民昭山，四方之士争相投奔他，任命为太学博士。当时京城中代补官员照例补任外官，他增差为延州教授，不久又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轮对时勉励孝宗留意圣学，并说恢复中原是大事，规模应当确定，方略应当周密。陛下正广揽豪杰，共成事功，臣希望金家考察，让他们确切指明经营筹划的时效，孰先孰后，使常侍侥幸之说不敢沉于面前，然后与一两位大臣定下既定策略而以此推行，那么大义可伸张，大业可恢复了。肇事管职。在此之前，肇事者大多提前向学士院求取试题，唯独祖谦不这样，而他的文章特别典雅优美。曾读陆九渊的文章，喜爱他，却不认识其人。在礼部考试时得到一卷，说这一定是江西小陆的文章。揭晓后果然是陆九渊，人们佩服他的精鉴。复桑，扶桑期满后主管台州重道观。过了三年，授秘书郎、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因修撰李涛推荐，重修《徽宗实录》。书成后升官。面见皇帝时说，治道的体统，上下内外不相侵犯而后安定。以往陛下因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，大臣也都亲自细务而行有司之事，外治兼司，首令执任，大多被上级侵犯而不能号令下属。所以豪华之徒玩忽官府，郡县轻视省部，院属凌驾掌吏，见人轻慢权臣，平时不见其患，一旦有急，谁能指挥伸缩呢？如果说臣下权位责任太重，怕他们不能无私，则有给事中、中书舍人来出纳亡命，有台谏来就政，有侍从来巡访。倘若得到端方正直、不偏不倚之人分处其位，自然没有专横自私的顾虑，何必委屈至尊来带他们操劳呢？人的关节脉络稍有壅滞，久了便生疾病。陛下对于左右近视虽然不劳操控，但如果玩忽而不加思虑，则生事渐长，屈服渐多，过失渐积，在内则俱为陛下所遣而更思拥蔽， 在外则俱为公义所及，而更似底牌。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事，执持关键以总揽万事之机。不要因图任有时失误而认为人多可疑，不要因聪明独高而认为智慧足以辨察，不要想于小事而忘记远大之计，不要忽视近处而忘记拥蔽的萌芽。又说，本朝治体有远过前代的，有比前代不完备的。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，以礼训节义成就风俗，这就是所谓远过前代的。所以在扰乱艰难之后，驻跸东南超过50年无丝毫忧患，则根本之深厚可知。然而文治可观而武技未振，名胜相望而干略未忧，所以虽在昌炽盛大之时，此病已见。因此元昊之难、范仲淹、韩琦都是当世之选，却不能平定消灭，则是公之不尽可知。臣认为今日治体比前代不完备的，固然当激励振作，远过前代的尤其当爱护扶持。升任著作郎，因足疾请求辞路归乡。此前书铺有书教圣颂文海，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。学士周必大说，文海去取有差谬，恐难传后，何不委托管职全选，已成一代之书。孝宗命祖谦负责。于是断字中兴以前，崇尚雅正，贬斥浮华，分类为150卷，进呈赐名皇朝文件，诏授直密阁。当时正重视直名，非有功不受，中书舍人陈彦驳斥。孝宗批旨说，管阁之职，文史为先。祖谦所敬，采取精详，有意至道，故以辞宠之，可及命辞。陈彦不得已草制。不久主管充右官，次年授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去世享年45岁。祖谦的学问以官学、洛学为宗，又广积载籍，不见涯迹。心平气和，不立涯案，一时英伟卓越之事都归心于他。年少时性情急躁，一天诵读孔子言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忽然觉得平时愤怒焕然冰释。朱熹曾说，学问如薄宫，才是能变化气质。他所讲论规划，欲以开悟成悟，即使卧病在床，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。居家之政，皆可为后世效法。修读诗记、大事记，都未成书。考定古周易，书说捆范、关真、变制录、欧阳公本末，皆行于世。晚年会友之地叫丽泽书院，在金华城中，死后郡人就地建祠祭祀他。子吕延年。蔡元定，字季通，建州建阳人，生而颖悟，8岁能诗，每日寄诵数千字。父亲蔡发博览群书，号木堂老人，用程氏、语录、邵氏、金氏、张氏、郑蒙授给元定，说这是孔孟郑脉。元定深领其意，长大后辨析更加精微，登西山绝顶，忍饥吃荠菜读书，听说朱熹之名，前往师从。朱熹拷问他的学问，大惊说，此我老友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于是与他对踏讲论诸经奥义，长至夜分。四方来学者，朱熹必让他们先向元定致证。太常少卿尤茂、秘书少监杨万里联名上书谏于朝，召他，他坚决以病辞，在西山住世，将作终老之计。当时韩托胄善政，设伪学之境，以铲除善类。台谏成风，专事排讥，但仍未敢公开攻击朱熹。到审计组，刘三杰为言官，才开始连书诋毁朱熹，并涉及元定。元定写信给学者刘立说，化性其伪，岂能无罪。不久果然被贬到州。州县追捕元定很急，元定闻命不辞家就上路。朱熹与数百游者在萧寺见别，作客感叹有落泪者。朱熹暗示元定与平时无异，因而叹息说，有朋相爱之情，既通不错之志，可谓两得矣。元定赋诗说，执手笑相别，无为儿女悲。众人认为已缓刑，元定说，获罪于天，天可逃吗？仗履行走，同其子蔡晨行3000里，脚为之流血，面无威严。至冲陵，远近来学者日众，周中士子无不屈膝下听讲。 有名士邪才傲慢，非孝前修者，也心服拜谒，执弟子礼圣公。人为之语说，出不敬，今纳命。爱元定者认为宜谢绝生徒，元定说他们已学来，何忍拒绝？若有祸患，也不是闭门塞斗所能避的。写信训诸子说，独行不愧隐，独请不愧亲，勿因我得罪而懈怠。一日对蔡臣说，可谢客，吾想安静，以还造化旧物。过三日去世。托胄服诸后，赠狄公郎，赐谥文杰。元定于书无所不读，于是无所不究。义理洞见大元，下至图书、礼乐、制度，无不精妙。古书其辞奥义，人所不能晓者，一过目便解。朱熹曾说，人读一书难，即通读难书易。朱熹书是四书，即为易、诗传、通鉴纲目，皆与元定往复参定。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。曾说，造化微妙，唯深于理者能识之，我与既通言而不厌。集藏以文累他说，精益之时，卓绝之才，不可屈之志，不可穷之变，不复可得而见矣。学者尊称西山先生。他平生的学问多寓于朱熹书籍中。所著书有大眼祥说、律吕新书、焉乐、元变、黄极经世、太玄前虚指要、洪范解、八阵图说、朱熹为之作序。子蔡渊、蔡臣皆躬耕不仕。蔡渊有周易训解。蔡臣字仲默，年少时从朱熹游学。朱熹晚年欲著书传，未及为，遂托付给蔡臣。洪范之术，学者久失其传，唯元定独得于心，但未及论著，说成无书者臣也。蔡臣受赋诗之托，臣前反复数十年，然后成书，阐发先儒所未及。他对洪范说，体天地之传者易之象，即天地之传者范之术，术始于一机，象成于二偶，机者术所以立，偶者术所以行，所以二四得八，为八卦之象；三三得九，为九畴之数。由此，八八在八八为四千零九十六，而象完备；九九在九九为六千五百六十一，而数周变。一经四圣而象已显著，范四神语而硕不传。后之作者昧于象数之源，至变通之妙，或吉象以为数，或反数以拟象，谦和附会，自然之术更加晦暗。起初隋元定贬谪道州，跋涉数千里，道荆楚，月穷僻处，父子相对，常以礼义自一月。元定去世，徒步护丧回乡，有人遗赠金银而亦不可受者，便谢绝，说无不忍累及先人。年仅三十，摒弃举子业，一意以圣贤为师，隐居九峰。当时明清巡访遇见用他，蔡臣不屑就职。次子蔡抗另有传记。陆九龄，字子寿，八世祖陆西生，为唐昭宗宰相。孙子陆德谦，五代末避乱定居抚州京西。父亲陆贺以学行为乡里所尊崇，曾采司马氏官婚丧祭仪于家中施行，生六子，九龄是其第五子。幼时隐悟端重，十岁丧母，哀悔如成人。稍长补郡学弟子园，当时秦桧掌管朝政，不提倡程氏学说，只有陆九龄尊崇程氏学说。过了很久，听说辛博士学习黄老学说，不遵守礼法，慨然叹息说，这不是我愿意学的。于是回到家中，跟随父亲和兄长更加努力讲学。这时吏部员外郎许昕在朝中有名望，退居临川，很少接待宾客，一见到陆九龄与他交谈非常高兴，把当时的文献全部告诉了他。从此陆九龄更加致力于学问，翻阅百家著作，昼夜不停，全部通晓阴阳、心力、五行、卜筮的学说。陆九龄性情周详谨慎，不肯草率涉猎。进入太学，司业汪英臣推举他为学录，考中前道五年进士，调任贵阳军教授。因为父母年老路途遥远，改任新国军，还没上任，正赶上湖南查寇劫掠庐陵，声势震动临近州郡，人心惊恐。原来有一设用来防备盗寇， 郡中听从众人请求，让陆九龄主持议社，他的门人多不高兴。陆九龄说，文士和武备是一样的，古代有征讨，公卿就是将帅，旅里的长官就是五两的统帅，读书人以此为耻，那么豪侠武断的人就会专权了。于是主持这件事，调度屯兵防御都很有法度。道寇虽然没有来，但郡县依靠他作为重镇。闲暇时与乡里的子弟练习射箭，说这本来就是男子汉的事情。年成不好，有抢劫的人经过他家门口，一定互相告诫说这家人射箭多能命中，不要自己去送死。等到了新国，地方靠近大江，风俗简色而很少知道学习。陆九龄不因为职位闲散而自图安逸，更加严格规矩，整肃衣冠，如同面对大众劝勉安抚引导，世人兴起。不到一年，因为继母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调任泉州教授，还没上任得病。一天早晨起来，坐在床上与客人说话，还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。到晚上整理衣襟，端正卧着去世，享年49岁。宝庆二年，特赠朝奉郎、直秘阁，赐谥号文达。陆九龄曾继承父亲的志向，更加修习理学，治家有法。全家百口人，男女按次序各供其职，闺门之内严格如同朝廷。而他忠敬乐意，乡人受感化，都谦逊提顺。与弟弟陆九渊互相为师友，和睦而不同流俗，学者称二陆。有来问学的，陆九龄从容启发告知，人人各有所得。有的不能与他交谈，就不发话。曾说，人的疑惑有难以用口舌争辩的，言语激烈正好固守他的意思，稍微等待未必不自悟。广汉张氏与陆九龄不相识，晚年用书信讲学，期望以世道为重。吕祖谦常称赞他说，所志向的远大，所依据的实在，有要害的阻碍，即使积累九仞的功夫也不敢松懈，有毫厘的偏差，即使立于万夫之上也不敢安心。公正听取并关照，退立四顾，不达到最平最脆的境界不罢休。兄长陆九韶，陆九韶字子美，他的学问渊深纯粹，隐居山中，白天的言行晚上一定记录下来。他家世代一居，一人最年长的是家长，一家之事听命于他，每年轮换子弟分别担任家事，繁田亩、租税、支出收入、厨房造事、宾客之事，各有主管的人。陆九韶把训诫的话写成韵语，早晨起来，家长率领众子弟拜谒先辞完毕，击鼓诵读这些韵语，让他们列队听讲。子弟有过错，家长汇集众子弟责备训诫他，不改就鞭打，终究不改，姑娘不能容忍，就报告官府，流放到远方。陆九韶的著作有《缩山文集》《家志》《周郡图》。陆九渊，字子敬，三四岁时，问他的父亲天地哪里是尽头，父亲笑而不答。于是深入思考，以至于废寝忘食。到了童年，举止不同于一般儿童，见到的人敬重他，对人说，听到别人诵读伊川的话，自觉好像伤害了我。又说，伊川的话为什么与孔子、孟子的话不一样？最近看到其中多有不对的地方。起初读《论语》就怀疑游子的话支离破碎，后来读古书到宇宙二字，解释的人说四方上下叫做宇，往古来今叫做宙，忽然大醒悟说，宇宙内的事就是自己分内的事，自己分内的事就是宇宙内的事。又曾说，东海有圣人出现，这个心相同，这个理相同。到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有圣人出现，也没有不是这样。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现，这个心相同，这个理相同。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现，这个心这个理也没有不同。后来考中前道八年进士，到了京城，世人争着跟随他郊游，言论感动启发，听说而兴起的人很多。教人不用学规，有小过错，说话切中他的情时，有的至于流汗。有心怀疑惑而不能自己明白的，替他分析其中的原因，完全符合他的心意。也有相隔千里，听说他的大概而了解他的为人。曾说，念头不正的，片刻间知道就可以改正，念头正的，片刻间失去就是不正。 有可以从形迹观察的，有不可以的。凭形迹观察人，就不足以了解人。一定要用形迹约束人，就不足以救助人。起初调任龙兴静安县主簿，为母亲守丧，服丧期满，改任建宁崇安县。因少师史浩推荐，召入审查，不去。侍从再次推荐，任命为国子正，叫诸生与在家时没有不同。任命为敕令所山定官。陆九渊少年时听说靖康年间的事，感慨于复仇的义理。到这时，访求勇士与他们议论恢复大计。趁着轮对，于是陈述五论，一论仇耻未复，希望广求天下俊杰，共同讨论论道经邦的职责。二论希望至尊得了道的诚意。三论之人的难处。四论事情应当逐渐达到而不能骤变。五论人主不应当亲自处理细小事务。皇帝称赞说好。不久，任命为江作监丞，被给事中王信驳回，诏令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回到家乡，学者聚集，每次开讲席，门外鞋子满，老年人扶着拐杖观看听讲。自号象山翁，学者称象山先生。曾对学者说，你们的耳朵自然聪，眼睛自然明，侍奉父亲自然能笑，侍奉兄长自然能替，本来没有欠缺，不必向外寻求，在于自立而已。又说，这个道与沉溺于利欲的人说还容易，与沉溺于意见的人说却难。有人劝陆九渊著书，说六经注解我，我注解六经。又说，学如果知道道，六经都是我的注脚。光宗即位，差遣之荆门军，有百姓诉讼的，不分早晚都可以到庭，又让他们自己拿着状子追查，为他们立定期限，都按约到来，就酌情判决，而多劝示。有涉及人伦的，让他们自己毁掉状子，以后风俗。只有不可教训的，才依法处置。境内官吏的廉洁贪污，民俗的习惯善恶，都平时知道。有人告状说别人杀了他的儿子，陆九渊说不至于这样。等到追究，他的儿子果然没事。有人告状说被偷窃而不知道是谁，陆九渊说出两个人的姓名，派人逮捕到，审问后认罪，全部得到所偷的东西归还告状者，并且宽免他的罪，让他自新。于是对吏员说某处某人强暴，第二天有人告状说遇到抢夺，就是那个人，于是加以追究惩治。吏员大惊，郡人认为神，深言保武之法，盗贼如果发生，擒获不逃一人，群盗屏息。荆门是次要边境，而没有城池。陆九渊认为郡位于江汉之间，是四面汇集之地，向南捍卫江陵，向北援助襄阳，向东保护随州颍州的侧翼，向西抵挡光化夷陵的要冲。荆门坚固，那么四邻有所依靠，不坚固，那么有被类复兴的忧患。从唐代的胡杨走山路，那么渡汉水的地方已在荆门的侧翼；从邓州的邓城渡汉水，那么走山路的地方已在荆门的腹地。除此之外，小道可以奔驰，汉水渡口可以涉水，山坡不能限制马匹，滩濑不能淹没车轨的地方所在还有很多。从我方出奇制胜，截击敌兵负累的也正在这里。虽然四山环河，容易防御，但城池缺失，将靠水守卫。于是向朝廷请求筑城，从此百姓没有边境忧患。废除官事官吏的检查，而减少百姓税收，商人全部聚集，税收日益增加。过去用铜钱，因为靠近边境，用铁钱替换，而铜有禁令，有命令贴纳。陆九渊说已经禁止了，又让他们交纳吗？全部免除。就例平时交军队射箭，郡民可以参加，射中的同样赏赐，推荐下属，不限流品。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分别，而贤与不孝的区别严格。后世有流品的分别，而贤与不孝的区别粗略。每逢天旱，祈祷就下雨，郡人感到奇异。过了一年，政令推行教化整顿，民俗改变，各部门交相推荐。丞相周必大曾称赞荆门的政绩，认为是亲身实践的成效。一天对亲近的人说，先教授兄有志于天下，竟不能施展而事。又对家人说，我将要死了。又告诉僚属说，我将要告终。正赶上祈祷下雪，第二天下雪。于是沐浴更衣端坐， 两天后中午去世，会葬的人数以千计，谥号文安。当初陆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相会，论辩所学多不合。等到朱熹守南康，陆九渊拜访他，朱熹与他到白鹿洞，陆九渊讲君子小人欲义利一章，听得人至于流泪。朱熹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故的毛病。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，则书信往来，论难不止。门人杨戬、袁谢、舒林、沈焕能传播他的学说。薛继轩，字世龙，永嘉人，是起居舍人薛辉言的儿子。薛辉言去世时，薛继轩才六岁，伯父傅文阁代至薛弼收养了他。跟随薛弼宦游，得以见到渡江南下的朱老，听说中兴经营的大略，喜欢跟老校退伍士兵交谈，得知岳飞、韩世忠等将领行伍间的事情很详细。17岁起跟从荆南帅征辟为书写记忆文字，得以侍奉袁盖。袁盖曾跟从程颐学习，把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他。薛继轩得到袁盖的学问后，对于古代封建、井田、乡岁、司马法这些制度无不研究，讲求规划，都可以在当时施行。金兵还没到来时，武昌令刘乙镇守扼主。薛继轩禀告刘乙，认为武昌形势直对淮、蔡，而兵少势弱，应该早做准备。刘乙不听，等到交战，渐渐借助薛继轩的计谋。不久，汪彻宣谕荆襄，而金兵向江上进军，诏令程敏回师入援。薛继轩又劝说汪彻，认为程敏已经得到蔡州，有破竹之势，应该守便宜，不要遣返，而让他乘胜攻下颍昌，取到陈州、汝州，直趋汴都。金兵内部顾虑将会惊慌溃散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汪彻不听。当时将淮做官的人听说金兵将要到来，都预先遣送他们的奴仆，而拴马在亭中等待。薛继轩独自留下家属，与百姓约定说，我家就是你家，如果有急难，我与你们一起死。百姓也自愤，县里多盗贼，薛继轩担忧，正赶上武明的命令，于是推行保吾法，五家为保，二保为甲，六甲为队，根据地形便利合为总，不以乡为县，总守、副总守领之。官族、士族、富族都依附保甲，免除他们的徭役，让他们输财供给总的小用。各总必须有原谱来练习射箭，禁止赌博杂戏，而允许用武士比较胜负，五天一次到庭检阅，而赏赐其中突出的、不幸死亡的给予棺材，免除他家三年徭役。乡里设置楼，盗贼发生，击鼓举烽火，瞬息传遍百里。县治白鹿矶、安乐口都设置戍守。又向薛玉司请求，得到战舰十艘、甲士300，布置防御。守御计划确定，直到金兵退去，人心不动摇。枢密使王延向朝廷推荐，召为大理寺主簿，还没到任，写信向王延辞谢说，主上天资英特，群臣没有将舜姬熙的才能，有幸遇到时运，不能革新正史，以见中心之业，只是侥幸功利，夸言以迷惑世俗，即使恢复中原也没有益处，为今之计，不如以仁义济纲为本，至于用兵，请等十年之后才可以。当时长江、太湖一带发生严重旱灾，流亡的百姓北渡长江，边境官员又上奏说，淮北有很多百姓前来归附，宰相于允文禀报朝廷，派遣薛继轩巡视淮西，收容这些百姓来充实边境。薛继轩为此清理荒废的田地，勘察地势，修复合肥的36处围田，在黄州旧制的东北方设立22处庄子，按户分配房屋，按丁口分配田地，分发耕牛、农具和谷种各有等差，并供给他们粮食，直到秋天为止。总共安置了685户，分别居住在合肥、黄州之间，对从边境归附的人也都给予救济和安置。薛继轩对人说，我这样做并非为了眼前的利益。合肥的围田一旦边境有井，可以凭借它切断乍江，保卫巢湖。黄州的地势正对着蔡州要冲，各庄子治理好了，那么西边的道路就有了屏障。光州守将宋端友召集北方归附者只有5户，却混杂旧户冒充170户，上奏请求奖赏。薛继轩查得实情后弹劾了他。当时宋端友有党羽庇护，难以动摇，薛继轩还是上奏，孝宗发怒，交给大理寺审理， 宋端友因此忧惧而死。薛继轩回来后对孝宗说，身边进言的人，他们的真实意图不可不查，假托正派来行邪事，伪装正直来兜售奸佞，推荐或贬退人物，并非直说，而是通过游说宣扬或暗中重伤，让人察觉不到。一旦号令虽然从宫中外发，但实权已经归于司门，所以齐威王成就霸业不在于对阿大夫和吉莫大夫的诛杀或奖赏，而在于对毁誉者进行刑罚。臣观察进来的政事，并非没有对啊吉莫那样的诛赏，但为何毁誉之人还是像以前一样行事？孝宗说，我正在考虑此事。薛继轩又进言说，近来在淮郡筑城，以臣所见，合肥的木桩刚刚立好，朝廷派中使都事仓促完成，臣经过该郡，一夜风雨，城楼倒塌了五处，溧阳的南墙残缺，而居巢的城墙依旧低矮简陋，却听说有耗费巨万而修成40余丈城墙的事情，陛下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？不过这些外事不足道，祸根未除，才是臣身为忧虑的。左右进士暗中排挤正直之事，而表面上称道他们，陛下倘若因表面上的言语而听信他们，臣恐怕石显、王凤、郑注那样的祸患又会发生。又说，近来有人因喜好名声而排斥士大夫，其实好名只是臣子学问的累赘。君主为国家考虑，唯恐世人不求名，如果人人都好名为义，何愁不能建立功业？孝宗称赞，遗憾认识薛继轩太晚，于是提升他2级官职，任命他为大理正。从此薛继轩的奏请和建议都得到批准，但因于允文忌讳谈论过失，对他不满意。过了7天，薛继轩被外放为湖州知州，恰逢户部将赋税定额下发给各厂务，连细微的数目都分属金总制钱，各郡束手无策。薛继轩向朝廷进言说，自从金总制钱立下定额，州县为了完成数额而巧取豪夺，即便有奉公守法的官吏想宽松也做不到，如果再在额外征收大部分，郡里的调度又从何而出？恐怕又会巧取于百姓，百姓如何承受？户部责骂愈急，薛继轩抗争愈强，台谏官纷纷上书帮助他，朝廷才收回前令，改任常州知州，未上任就去世了，享年40岁。薛继轩对诗、书、春秋、中庸、大学、论语都有注释，藏在家中，他的杂注称为浪语集。陈富良，字君举，温州瑞安人，起初忧虑科举成文的弊端，想用自己的学说写文章，自成一家，人们争相传颂，跟从他的人如云聚集，从此他的文章名重当世。当时永嘉的郑伯雄、薛继轩都以学问品行闻名，而郑伯雄对古人精致治法讨论尤其精辟，陈富良都拜他们为师，而从薛继轩那里学到的更多。等到进入太学，与广汉张氏、东来吕祖谦关系友好，吕祖谦向他讲述本朝文献的传承条理，而主进集义之功则从张氏那里获益最多，从此四方来求学的人更多了。考中进士甲科，任泰州教授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认为他有才能，向朝廷推荐改任太学录，外放为福州通判。丞相梁克家兼任帅事，将事情委托给陈富良，陈富良公平处理义府的屈职，一概以义理为准，强横的人无法谋私，暗中勾结言官论罢了他。5年后被启用为贵阳军知军，光宗即位，逐渐升任提举长平察言，转运判官。湖湘百姓没有后代，以异姓为嗣的官府贪图其财产，往往没收充公。陈富良说，断绝别人的后代不是为政之道，恢复的将近2000家。转任浙西提点刑狱，任命为吏部员外郎，离开朝廷14年，至此才回来，胡须鬓发没有一根黑的，都城里的人聚集观看感叹，称他为老陈郎中。陈富良治学，从三代秦汉以下无不研究，一事一物必定考究到极点才停止，而对太祖开创的根基尤其潜心钻研。至此英伦对进言说，太祖皇帝留给后人福祉，以爱惜名利为根本，熙宁以来当权者开始更改太祖的约束，全部加以变更，各路上贡的年度定额比降伏年间增加1倍，崇宁年间重修上贡阁，颁布天下， 大都增至十数倍。其他杂税，如西宁时以长平宽盛、禁军阙额等类另项封庄，而吴额上贡始于元丰，金制钱始于宣和，总制钱、月庄钱始于绍兴，至今都成为定额、折薄钱和买之类，还不算在内。茶饮全部归于督察厂，盐钞全部归于阙货物，秋苗豆胡十分之八九归于钢运，都不在州县。州县无法供给，就向百姓豪夺，于是征收胡面、折变、苛夫、易配、赃罚，百姓困苦到了极点。当今的祸患何止是四夷，天命延续与否在于民力宽松与否，难道不可怕吗？陛下应当以拯救百姓穷困为己任，推行太祖魏敏的恩泽，作为万世无疆的福祉。又说如今天下的财力都耗在养兵上，而尤其严重的是长江上的军队，都统司称为御前军马，连朝廷都不知道，总领所称为大军钱粮，连户部都不得参与。于是内外之事分离，事权不统一，施行不专一，即使想宽待百姓也无从下手。如果让都统司的兵与以前在制置司时一样，总领所的才与以前在转运司时一样，那么内外就一体了。内外一体，那么宽待民力就可以讨论了。光宗从容嘉许采纳，并慰劳他说，清溪日在哪里？朕很久没见到你了，把你写的书拿给朕看。退下后，臣父梁敬上周礼说十三篇，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，加王府暂读。绍熙三年任命为起居舍人，第二年兼权中书舍人。当初光宗的妃子皇氏得宠，李皇后妒忌而杀了他。光宗听说后，又因郊祀时遇到大风雨，于是受惊恐惧得了心病，从此不按时看奏章。于是陈父良上奏说，一国的形势如同身体，堵塞就会生病，今天拖延某事，明天阻挠某人，如有艰险之人乘机谋利，那么内外之情不通，微服之权下移，其极致天变不报告，边境不听闻，祸患将不可预料。光宗醒悟，恰逢病也稍好，去了仲华宫。而第二年仲明节，又因病不去，从丞相以下到太学诸生都极力劝谏不听，反而召内侍陈元为内侍省押班，陈父良不草写致辞，并上书说，陛下不去仲华宫，只是因物有所疑而积忧成疾，以至于此。臣曾就陛下之心反复论说，私下认为深切，陛下也答应了。不久中途改变，以物为实，开启无端的嫌隙，以疑为真，造成不治之疾，这是陛下自己招来的祸患。奏书递上，光宗将要听从，百官列班站立，等待光宗出来。到了御屏前，皇后拉住光宗回去，陈父良快步上前拉住光宗的衣襟，皇后呵斥他。陈父良在庭中哭泣，皇后更加愤怒，陈父良下殿径直离去，诏令改任秘阁修撰，仍兼暂读，不接受。宁宗即位，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读，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。恰逢诏令朱熹任在外公官，陈父良说朱熹难于禁用，易于退隐，那批下达，举朝惊愕，臣不敢签发。朱熹于是进保文阁待制，给予郡职。御史中丞谢申甫论陈父良言行不一，外放提举新国公。第二年茶官交相尚书，削职罢官。嘉泰二年恢复官职，启用为泉州知州，推辞。受集英殿修撰，进保摩阁待制，在家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谥号文杰。陈父良的著作有《诗解古》《周礼说》《春秋后传》《左氏张纸》，流行于世。叶氏，字正泽，温州永嘉人，作文章文思英发，考中淳熙五年进士第二名，受平江节度推官，为母亲守丧，改任武昌军节度判官。少保史浩向朝廷推荐，召他不到任，改任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，很多士人跟从他郊游。参知政事龚茂良又推荐他，召为太学正，升任博士，英伦对，上奏说人臣的义理应当为陛下建明的，只有一件大事罢了。二林的仇未报，故将的一半未付，而议论者认为应当乘其时机，等待其时。然而时机由我发动，何须乘他人之机？时机由我创造，何须等待他人？ 并不是真的难真的不可，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制造困难，自己认为不可罢了。于是力屈气尽，甘愿退服，至今26年，积累到今天所谓的困难暗中阻挠，所谓的不可能默默限制。大体有4个困难，5个不可。放下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推广兼爱之意，自己削弱自己，这是国士的困难之一。国士既然这样，士大夫的议论也一样。出奇谋密策的只限于乘机待时，忠义决策的只限于亲征迁都，深沉虑远的只限于固本自治，这是议论的困难之二。环顾诸位大臣迭进迭退，知道此事根本可以反复议论的有谁？怀抱此志而可以册立期望的有谁？这是人才的困难之三。议论者只借鉴五代导致乱亡，而不思考靖康的祸患。如今遵循旧模式，而想驱使一代人来报君仇，则行事乖阻，确实没有斩足之地。如果瞬时增减，则所更张动摇，关系重大，这是法度的困难之四。还有更不可行的，兵因多而变弱，才因多而匮乏，不信官而信吏，不认人而认法，不用贤能而用资格，这五点全天下认为不可动摇，难道不是当今的实际祸患吗？沿袭牵制不是一时了，讲利害，明虚实，断是非，绝废止，只在陛下所为罢了。读未完毕，孝宗皱眉说，朕近来苦于眼疾，此志已泯灭，谁能担当此任，只与卿说说罢了。等到再读，孝宗惨然良久，任命为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，曾向丞相推荐陈富良等34人，后来都被召用，当时称赞他10人。恰逢朱熹任兵部郎官，未就职，被侍郎林立弹劾。叶氏尚书争辩说，林立弹劾朱熹没有一件事实的，只是出于私意而忘了期望。至于其中说道学一语，利害所系不只是朱熹。自古以来，小人残害忠良，往往有指名，或以为好名，或以为利益，或以为执党。近来创出道学的名目，正秉倡导，陈甲附和，居要位者秘密传授，见士大夫有烧木节修者，就以道学之名加给他们，以善行为污点，以好学为过错，相互指目，使不得禁用。于是贤士坠立，忠才解体，销声灭影，污秽德性，以逃避此名。林立为侍从，无法传达陛下的德意志律，反而沿袭正秉陈甲秘密传授的说法，以道学为大罪，文士言语，驱逐一个朱熹，从此善良受祸，什么不会发生。希望陛下挫败抱恒，以扶助善类。输入没有答复。光宗即位，由秘书郎出知齐州，入为尚书左选郎官。当时光宗因病不朝重华宫7个月，事无巨细都废而不行。叶氏见光宗极力进言，父子亲爱出于自然，服一思位，似是而非，难道有事实吗？如果因此而使定省废止于上，号令延误于下，人情礼祖能长久吗？不久光宗两次前往重华宫，都城百姓欢悦。叶氏又上奏，从今以后应在过宫之日令宰执，侍从先王起居，日后两宫圣意有难言之处，自然可以借此传达，则责任有归，不可再让近袭小人增减语言，产生疑惑。没有答复。而事情又逐渐变化，内外动荡不安。等到孝宗身体不适，群臣甚至哭喊着拉住皇帝的衣服，请求他前往探视，皇帝最终也没去。叶氏则被宰相刘正说，皇上的病情很明显，父子相见应当等病好了再说，您不公开宣告，却让臣下随意议论君父，这可以吗？不久孝宗去世，光宗不能主持丧礼，军士们议论纷纷，局势可能发生不测。叶氏又告知刘正，皇上生病而不主持丧礼，将用什么言辞向天下交代？如今家王年长，如果预先让他参与决策，那么疑虑和诽谤就会消除。宰执们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一同上奏请求立家王为皇太子，皇帝同意了。不久收到谕批，其中有历经世事多年想要退隐闲居的话，刘正害怕而离去，人心更加动摇。知枢密院是赵汝于忧虑危险，不知如何应对。叶氏告知知阁门侍蔡必胜说，国事到了这个地步，您身为近臣，难道要坐视不管吗？蔡必胜答应了， 与宣赞舍人赴昌朝，知内侍省官吏知阁门是韩托胄三人定下计策。韩托胄是太皇太后的外甥，恰逢慈福宫提点张宗颖来拜访韩托胄，韩托胄试探他的心意后告诉了蔡必胜。叶氏得知后立即报告赵汝愚，赵汝愚请蔡必胜商议，于是派韩托胄通过张宗颖官吏将内禅的建议上奏太皇太后，并请求他垂帘听政。太皇太后同意了，计策于是确定。第二天举行旦祭，太皇太后临朝，嘉王及皇帝位亲自举行祭礼，百官排列祝贺，朝廷内外安定。所有表奏都由赵汝愚和叶氏裁定，到关键时刻拿出来交给礼部官员，人们才知道他们参与了决策。叶氏升任国子司业，赵汝愚担任宰相后将要赏功给叶氏。叶氏说，国家危难时尽忠是职责所在，我有什么功劳呢？而韩托胄仗势功劳，因升迁的官职不满而怨恨赵汝愚。叶氏告知赵汝愚说，韩托胄所希望的不过是节钺之任，应该给他。赵汝愚不同意，叶氏叹息说，祸从此开始了。于是极力请求补任外官，被任命为太府卿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。等到赵汝愚被贬到衡阳，叶氏也被御史胡弘弹劾，将两官罢职，主管充右官差遣为之衢州，他推辞了。后被启用为湖南转运判官，升任之泉州，被召入朝应对，对宁宗说，陛下刚继承大位时，我曾深述卷阿的含义进献，上天开启圣明，消除党派偏见，人才差不多可以重新聚合。然而治国以和为根本，处事以平为最高境界，我希望臣子们忘记自己，体念国家，放下过去，图谋将来的回报就可以了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当初韩托胄当权，担心人们不归附，一时之间小人在言路上创造了伪学这个名称，将国内知名人士几乎全部贬谪流放。后来韩托胄也后悔了，所以叶氏上奏提到这件事，并且推荐了娄耀、丘崇、黄度三人全都授予郡守职务，从此禁令逐渐解除了，被任命为全兵部侍郎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被召回。当时有人劝韩托胄建立盖世功勋来巩固地位，韩托胄同意了，准备挑起战事。叶氏于是上奏说，甘于弱小而侥幸安乐的一定衰败，改变弱小而走向强盛的一定兴起。陛下命令大臣先考虑预先谋划，想着报复积久的耻辱，规划恢复祖业，大概是想改变弱小走向强盛。我认为必须先审查强弱形势而定下基调，基调确定后，然后修明实际政务，施行实际恩德，若可以变为强，这并不难。现在想改变弱小走向强盛，就突然发起问罪之师，这是最大最重的事，所以必须准备充分然后行动，防守稳固然后作战。现在有人说金国已经衰弱，姑且先开性端，不惧怕后来的艰难，寻求宣和年间做不到的事，做绍兴年间不敢做的事，这是最危险最冒险的事。而且所谓实际政务，应当经营沿淮河汉水各郡，各自设置据点，坚固自守，敌兵来时便被坚城阻挡，彼此策应，然后进取的计策才能谈论。至于四处御前大军，训练他们使他们足以制敌，大小臣子适用他们使他们足以成事，这都是实际政务。所谓实际恩德，当今赋税虽重，而国家却更贫穷，如何买折帛之类，民间甚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来缴纳的，何况想要规划恢复，应该有恩泽。请求下诏有关部门审夺哪些名目的赋税对百姓危害最严重，哪些多余的耗费应当优先裁减节省，减少收入的数额，确定支出的费用，既在上面修明实际政务，又在下施行实际恩德，这就是之所以能够屡战而不屈，必胜而无败的原因。被任命为全工部侍郎，韩托胄想借他起草诏书来震动朝廷内外，改任权力部侍郎兼职学士院，他以有病为由极力推辞兼职。恰逢下诏诸将四路出兵，叶氏又告知韩托胄应该先防守长江，韩托胄不听。不久各军都战败，韩托胄害怕，任命丘崇为将，怀宣抚使，任命叶氏为保摩阁待制，知见康府监沿江制置使。 叶氏说，三国时孙吴曾用江北来防守长江，从南唐以来才失去这个策略，建言绍兴年间没来得及研究，于是向朝廷请求节制江北各州。等到金兵大举入侵，有一天有两个骑兵举着旗子，好像要渡江的样子，怀帝百姓仓皇争相砍断船缆，淹死的人很多，健康震动。叶氏认为人心一旦动摇就不可再控制，只有劫营是南方人的长处，于是招募市井凶悍少年和帐下愿意去的人，得到200人，让采石将徐伟带领前往。半夜时遇到金人躲在茅草芦苇中射箭，敌人应弦而倒，箭用完了，挥刀上前，金人都惊愕不敢前进。天亮后知道我军少来追赶，我军已经在船上了，又命令石拔、定山的人劫敌营，获得俘虏和首级归来。金人解除河州之围，退兵驻扎瓜埠，城中才安定。又派遣石兵贤渡江到宣化，夏侯成等人分道前往，所向都获胜，金人从滁州逃走。当时军书往来频繁，而叶氏处理事务如同平时，军需都从官府供给，百姓因此不受骚扰。怀帝百姓渡江有船，停留有寺庙，供给钱粮，他们来归附如同回家。金兵退去后，叶氏升任保文阁待制、兼江淮制置使，筹划屯田，于是上奏瀑布的建议。当初怀帝百姓被战事惊散，每天不能自保，叶氏于是在村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处建造宝物，让他们恢复产业来守卫，春夏散开耕作，秋冬进入宝物，共47处。又测量沿江地势，创建三大堡，石拔用来屏蔽采石，定山用来屏蔽靖安，瓜埠用来屏蔽东阳下蜀，西面护卫溧阳，东面连接仪真，紧急时互相应援，首尾相连，东西300里，南北30-40里，每堡以2000家为标准，教他们习射。无事时防守，以500人一江。有警报就增募新兵，即抽调各州禁军2000人，加上宝物内的居民，共计4500人，共同守卫。而智治司在每年防秋时，另外招募死士1000人，作为劫营烧粮之用。于是说，瀑布建成有4个好处，大致是说，敌人在北岸，共同拥有长江天险，而我们有瀑布作为声源，那么敌人不敢窥视长江，士气自然倍增，战舰也可以建功。河州、滁州、真州、潞河等城如果有退逃，我们用瀑布全力帮助袭击追逐，或拦截其前，或跟踪其后，一定取胜。这就是用力少而收功广。三个宝物建成，流民逐渐归来。而韩托胄恰好被诛杀，忠臣雷孝友弹劾叶氏依附韩托胄用兵，于是被夺职。此后奉祠共13年，官至保文阁学士、通义大夫。嘉定16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文定。叶氏志向慷慨，一向以经世济民自负。当韩托胄想要挑起战事时，因为叶氏常有大仇未复的话而重视他。而叶氏自从被召回，每次上奏书一定说应当审视而后行动，并且极力推辞起草诏书。只是出兵的时候，叶氏如果能够极力劝阻，小以利害祸福，那么韩托胄一定不会妄为，可以避免南北人民的灾祸。议论的人不能不为此叹息。戴熙，字萧望，永嘉人，年少时有闻名，淳熙5年考中别头省试第1名，兼潭州南岳庙。绍熙初年主管吏部价格文字，被任命为太学录监实录院检讨官，正职兼任史职，从戴熙开始。升任博士，上奏说两淮应当设立农官，像汉代的稻田使者那样清查闲田，告知百姓有主人出财，佃客出力，主客均分利益，作为救农之策。被任命为沁源府通判，未成行改任宗正部，多次升官至兵部郎官。开禧年间军队在福利溃败，戴熙于是上奏说延边忠义人、湖南湖北的盐商都应当规划处置，以消除后患。恰逢合议达成，知枢密院事张延督师京口，被任命为参议军事。几个月后被召为资善堂说书，由礼部郎中经过6次转任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。景献太子命戴熙讲《中庸》《大学》， 戴希以讲读不是詹事职责为由推辞，担心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。太子说，讲课后便服说书不是公理，不要嫌疑。又命他分类易、诗、书、春秋、论语、孟子、资治通鉴各传解说进献。代理工部尚书，被任命为华文阁学士。嘉定八年，以宣奉大夫、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退休。去世，追赠特进、端明殿学士。李宗绍定年间，赐谥号文端。戴熙长期担任东宫属官，因委婉含蓄，受到太子赏识，但在朝廷上谏言多注重隐秘，有人议论他缺乏骨气。蔡幼学，字行之，温州瑞安人。18岁时考中礼部试第一名。当时陈富良在太学有闻名，蔡幼学跟从他郊游，每月考试呈给祭酒瑞业及吕祖谦，连续被选拔，总是超过陈富良。人们都说蔡幼学的文章超过他的老师。孝宗听说后，于是测试世子时准备将他放在第一名。而当时外戚张说当权，宰相于允文、梁克家都暗中依附他。蔡幼学对策大致说，陛下资质虽然聪明，但所存不够宏大；志向虽然高远，但所趋不够正大；治理虽然精勤，但根本未理。即位之初，希望太平旦夕而治，奈何如今十年，风俗日益败坏，将难以扶持；纲纪日益混乱，将难以整顿；人心更加动摇，将难以收拾。官吏怠慢，士兵骄横，财用匮乏，民众困苦，将难以补救。又说，陛下耻于宰相之名不正，改革接近古制，两位宰相并进，以为美谈。然而有人以虚名惑众，自诩立功；有人以缄默容身，不能持政。大概是指于允文、梁克家。又说，汉武帝用兵以来，大司马、大将军的权势重而丞相轻，公孙弘为相，卫青当权，公孙弘苟合取荣，宰相功业全无。宣帝、元帝用许、史，成帝用王室，哀帝用丁、傅，最终导致元始之祸。如今陛下让遗子参与兵权，此人无异才可取，宰相忍心与他同列，竟不知羞耻。按其罪名，应在公孙弘之上。大概是指张说。皇帝看了不高兴，于允文尤其厌恶他，于是落地被任命为广德军教授，为父亲扶丧，再调任潭州执政，向朝廷推荐，皇帝同意了，并且问年龄多大了，为什么取名幼学。参政师师举引用孟子幼学壮行的话来回答。皇帝沉思，慨然说，现在壮年了，可以实行了。于是任命为敕令所山定官。他首先说，大耻未雪，国土未复，陛下睿智神武，可以有所作为。而苟且的议论、萎靡的习气，反而延缓了陛下想要作为的心。孝宗高兴地说，理解你的意思，想让我建立规模罢了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光宗即位，以太学录召入，改任武学博士。过了一年，升任太学，提拔为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，升任教书郎。当时光宗因病不去仲华宫朝见，蔡幼学上密封奏章说，陛下从春天以来不去北宫朝见，近来寿皇患病，侍从台谏叩壁请求对答，陛下拂衣而起，宰相拉住衣襟，群臣随之好气。陛下退朝后，宫门全部关闭，大臣连日不能见到圣言，期望日朝见时，都城百姓伸长脖子等待，拖延到中午，竟为君含恨。市井军营诽谤纷纷，邻郡驻军传闻惊疑，事变一旦发生，陛下实际受害。诚心思索，身体发肤是寿皇所给予，宗庙社稷人民是寿皇所委任，那么往日的慈爱有感于心，怎能不独自做出圣断，恢复父子之欢，消除宗社之祸。奏书递入，没有答复。宁宗即位后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幼学又上奏说，陛下想要尽到为君之道，关键有三点：侍奉父母，任用贤才，宽待百姓，而根本在于讲求学问。近年来小人图谋倾覆君子，用安静和平的说法来排挤他们，所以大臣应当心智，却因怕生事而自我怀疑， 近臣应当效忠，却因违逆旨意而被摒弃，其极端结果是皇帝身居宫中，而群臣全部被废，满朝士人众多，却一条计策也提不出。如果不是圣学日益更新，求贤若渴，唯恐不及，凭什么造就天下的人才？从熙宁、元丰年间开始，有了免疫钱、长平积盛钱、吴额上贡钱；从大观、宣和年间开始，有了大礼、进奉银券、善学底本钱、金制钱；从绍兴年间开始，有了和买折帛钱、总制钱、月庄大军钱。至于茶盐酒专卖、税契、投资钱之类，积累增多，比起祖宗时大约增加了几十倍，百姓困苦到了极点。幼学论述了实证之后，最终归结到圣学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准备提拔任用他。当时韩托胄政掌权，把正直的人指为伪学，有不同意见的人立刻被罢黜。幼学于是极力请求外放，被特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。上殿辞行时说，如今任命命令直接从宫中发出，大臣的责任开始变轻。建省、经营官员无故被罢黜，世人的心开始迷惑。或许有人用这种方式误导了陛下吧。韩托胄听说后很不高兴。幼学到任后每天讲求救灾政策。当时朱熹住在建阳，幼学每件事都去咨询请教，于是被御史刘德秀弹劾罢官，任公冠闲职共八年。后被启用为黄州知州，改任提点福建路刑狱，尚未赴任。有人劝韩托胄招揽天下名士，于是召幼学为吏部员外郎。入朝觐见时说，高宗建炎年间减免婺州和买卷蛇罗的事，曾对辅臣说，一天能行这样一件事，一年不过360件事而已。陛下免除两浙丁钱与高宗没有差别，但是战事已经开启，各路遭受兵器和转运粮饷的艰难，长江、湖泊以南有征调招募科派虚所的骚扰，希望陛下以爱惜国家根本为念。升任国子司业、宗正少卿，都兼任全中书舍人。韩托胄被诛杀后，余党还堵塞着政道，幼学一次弹劾剿驳流放罢黜的人很多，被称为称职。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，按旧例阁门宣赞以下官员任职十年才能得到录都监或前辖的职位。韩托胄破坏惩罚，通常五六年七八年就越级授官，有的已经授予外职，还在宫中登记名籍，幼学全部加以整顿纠正。嘉定初年，与娄耀一同主持贡举考试，当时政学长期被禁锢，世人专攻声律度数，学问支离破碎。幼学开始选取义理之文，世人风气逐渐回到正道。兼任直学士院，内外治文都温厚雅正得体，人们多称赞他。受刑部侍郎，改吏部侍郎，仍兼原职。赵师高被任命为临安知府，师高推辞，按旧例应当有不准辞职的诏书。幼学说，师高因谄媚权臣而升官，三次任京兆尹，声名狼藉，没有好表现，诏书一定会出褒奖之语，我以什么言辞来起草？命令于是搁置，后改兼侍读，师高的任命才下达。受龙图阁代制，泉州知州，调任健康府、福州，晋升福建路安抚使。为政主张宽大，唯恐伤害百姓。福建下等州照例强迫百姓买盐，按户等高下平均出卖的较产盐，按交易弃纸钱摊派的较浮盐，都出自正常赋税之外，时间长了就成为定额赋税。幼学极力请求免除，朝廷不答复。提举司命令百姓按田地高下储藏新会子，不照办的就没收其家财。幼学说，欺骗百姓的事如果可以做，我怎能忍心呢？只有离开罢了。于是上书说，钱币不均衡，秤提无办法，极力请求免职。于是升任保摩阁直学士，提举万寿宫，召为全兵部尚书兼修御牒官，不久兼太子詹事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已经派遣使者送岁币进入金国境内，恰逢金国有内乱，没有接受，金国就突然派兵到边境索取，朝廷内外喧扰不安，都说应当赶紧给予。幼学请求入队，说带着玉帛的使者还没回来，而侵犯的军队突然到来，而且肆意侮辱轻慢，表现在文辞中，天怒人愤，难道不应该伸张大义来挫败他们的阴谋吗？于是朝廷议论振奋， 才下诏与金国绝交。幼学于是请求巩固根本，以消除外患，表明意向以安定众人之心，公正引荐以集中人才谋略，审慎怀柔归附以统一南北。皇帝说好。一天晚上梦到奇异景象，流星坠落在房屋西南角，于是去世，享年64岁。幼学早年以文章闻名于世，而中年著述更加穷究根本，不关教化大义，不出于性情之正的东西不谈。他气量气质凝重，无法窥测其边际，整天端坐，不说一句虚妄的话。等到辩论义理时，纵横开合，充沛如江河决堤，即使是能言善辩的人也赶不上。曾续写司马光的《公卿百官表》，还有《年历》《大事记》《备忘》《辩仪》《编年政要》《列传举要》共100余篇，流传于世。杨太之，字叔正，眉州清神人，年少时专心致志于学问，睡觉不设床榻将近10年。庆元元年参加内侍，调任护川尉，改任十方，又调任绵州学教授，罗江城制置司发文征召到幕府。吴烈到四川宣谕，太之写信给他说，假如无锡作乱，而士大夫不跟从，他必定有所不敢。已经作乱，而士大夫能够抵抗，无锡还有所忌惮。乱子是无锡造成的，但乱子之所以能成功，是士大夫造成的。改任盐道县知县，代理嘉定通判。白崖寨将王勋引蛮人侵扰立殿，刑狱使者将王勋依法处置，又牵连其他人，应当判处死刑。太之查访得知宜都实际上靠近立殿，宜都蛮人作乱，不需要引导，坚决请求释放他们，不被采纳。于是辞官。宣抚使安丙推荐他说，蜀中名如杨于仲的儿子，在逆臣作乱时，勉励在位者不要妄动。意见不被采纳，拂衣而去。如果给他一点权柄，必定能临危受命。赵太之到兜堂考察，以父母年老推辞，差遣为广安军之军，尚未上任，遭负丧。服丧期满，任赴瞬间之间。离任时，把俸禄数千名送给邻里，用1000名设立一庄。任蒲州知州，因安居安岳二县受灾尤其惨重，太之极力向安丙请求全部免除他们的赋税。安丙又向朝廷推荐，召他赴行在，坚决推辞。任果州知州，临头前危害百姓，太之用1年经费储存盈余为各县对等减免，上报尚书省，核定为固定格式。百姓歌颂他说，前有张毅，后有杨太之，恩惠无边。张指张毅，实际上是他首先发起，而太之接着施行。李宗即位，催促他入朝应对，太之说，效法天道运行刚健，奋发英明决断，总揽权威，不被私意牵制，不被邪说动摇，以救治弊端，以更新治功。本朝的恩德近来丧尽，百姓没有恒心，凭什么治理国家？陛下以直言求取人才，却因直言治罪，使天下人以禁言为戒。我担心言路被堵塞后，士气更加消沉，循规蹈矩，沉默不语，渐渐形成衰世之风，治理国家的人对此有什么好处呢？皇帝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异，任命他为工部郎中。此后禁言的人接连不断，无所避忌是由太之开启的。升任军器少监、大理少卿。绍定元年入朝应对，说暴风骤雨，洪水泛滥，这是阴盛阳衰的征兆。而御史把他推诿说成是闸川水患的惨状，是夏桀的余毒。又说巴陵被追降封号的决定，重于违背群臣，轻于断绝友爱。陛下处在最安逸的天子之位，就应当想到天伦之痛。秦敌死于房陵，既行了封赠谥号，又录用了他的儿子。如今却说不应当为他立后，以免留下后患，为什么显示气量如此不宽广呢？又说今天不说，以后必定有人会说，与其事后追叙，不如现在就施行。当天下诏命他直保摩阁，知重庆府。他写信告别丞相说，宰相的职责没有大于用人之道，去除自私之心，扩大容人的度量，审查取舍的道理而已。到任后风俗大变，后主管千秋洪喜冠去世。他所著的客斋文集、论语解、老子解、春秋列国事目、公羊、谷梁类、诗类、诗名物编、论、 孟类，东汉三国至南北史、唐五代史类，历代通鉴本朝长编类，东汉明物编、诗事类，大义要言杂著共297卷。